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上个礼拜我们做了就是各个球队在 off season 的这个 fake 的颁奖典礼，然后这个礼拜呢，我们想要这有点 way too early， 可是这是 season prediction， 是想要做一些球季的个人奖项，就是像 MVP 啊、Rookie of the Year 这些的，然后是做2021年的这个 predictions。对，然后我们想要先从这个 MVP 开始，可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要给大家一些 context， 就是 MVP 历年来的一些 criteria 是什么，像是可能球队战绩要好，个人表现当然一定要好，然后我觉得另外第三个隐藏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 storyline，就是你的像 LeBron， 就是为什么没有每一年都拿 MVP， 或是 Jordan 为什么每一年都没有拿 MVP， 因为每一年都给他们很无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三个人没有选 Giannis 的原因。
对对对
对， 对，那不然就让 Louis 先开始吧。
好，原来其实准备好要来冲他。
对，我在 set up 你的 pick。
好，我觉得好，我先讲，我是选 Giannis， 我 MVP 给 Giannis。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去年就拿 MVP 嘛，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年在他的先发阵容有补上之后。然后就是有提升之后，然后我们其实这个 podcast 一直都有讲过，我们觉得他不太适合当一个持球的前锋或者中锋 ，whatever you wanna call him。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做他原本就做的很好的事情，所以他其实效率只会提升。对，然后再加上他本来的身体条件还有什么，其实我们都看到他自己有的 skill set， 其实他本来就已经可以拿到在去年比较条件没那么好的状况下，他都可以拿到 MVP 了。我觉得他今年就是更容易可以，就是他只要稳定发挥，他一定还是在 MVP 的那个追逐上，一定还是前三名。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刚刚Quanita 有讲到，就是那个 storyline 嘛。你说如果连两年拿，虽然没那么好玩，可是去年他是在季后赛被打掉，所以等于有点他要 redeem himself。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可以一开始就 把拿出比去年更好的成绩或更有效率更有统治性的战绩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会在媒体的心中或是在所有球迷心中会有很多，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人来认真的，他今年就是要来拿冠军的。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 Giannis 的原因。
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因为你说他们今天不进那个 Drew Holiday 嘛，所以你觉得他今年的打法会偏向我之前想的，像比较偏中锋比较偏进攻终结者这个角色吗？
对，我觉得会。对，因为我觉得去年我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最大问题真的就是他被逼迫要就是处理球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最没有用，应该不是最有没有用，甚至变成一个 liability 的时候，就是他很容易被针对啊，很容易就失误啊。其实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不止去年，就是甚至前年的季后赛也是这样的状况。对啊，
其实我觉得选 Giannis 并你不能去。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选 Giannis， 因为毕竟 Giannis 是就是 MVP 嘛，我们也没有 reason 会去 doubt 他说明年他就会变烂。可是我没有选 Giannis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去年已经拿了 MVP， 再加上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因为毕竟 MVP 这个奖项是一个 Regular Season Award， 所以我觉得他去年可能就已经到达他更高峰，所以我觉得他明年就算他进步也不会有说太大的进步幅度，尤其公路去年是东区的第一。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很多奖项的一个这个 theme， 就是说你是维持一定的 excellence， 常年的 excellence， 还是你要去比较这个进度的幅度跟前一年比。
这也凸显这个 most valuable 这个概念其实是有一定的主观性的，就是说对，就是当一个，而且联盟如果长期都是由同一个人一直拿同一个最高奖项，其实对联盟塑造他们自己本身整个比赛的 narrative 也不是这样
单一化。
对，
因为好，其实我刚刚少讲一点，就是我会觉得是 Giannis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他的 candidates 他们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像比如说 James Harden， 就是常年就是所有数据都是就是正在刷数据的人，他今年 他到现在还是有可能会被交到篮网，一个就是他要跟很多人分球权的球队，
有道理。
然后像 LeBron James。 虽然你可以说他又老，第一个他又老了一岁，然后第二个他已经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帮助，他又多了更多人可以帮助下，我相信他会更就是 take a step back， 他不会再需要这么多就是自己出去球，然后我觉得他的数据一定会掉下来，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包括像 KD，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没错，
然后所以剩下来，所以我才觉得 Giannis 应该是最 safe 的一个 pick， 这样，对对
对， yeah， 我不反对，
对，
不反对。那看你对 MVP 这个奖项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对 MVP 的想法
怎么了？
我会选一个 hot take， 我选 Trae Young。我觉得 Trae Young 其实今年在老鹰队做一系列交易跟补强之后，其实他们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是在一个可能过去四年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那 Trae Young 去年就已经证明过他在进攻方面是一个联盟 top 10 的一个控卫，绝对是，
绝对，
不管是得分、组织等等。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最诟病的就是防守方。他去年是全联盟最烂的防守球员。
对。
然后我其实 check 一下他的数据，他去年的防守数，他的那个 defensive real plus minus 是全联盟是比 Steve Nash 生涯最烂的那个防守赛季还要再更烂。
Steve Nash 就是
那 Nash 已经是非常有名防守很烂的控卫了，所以这就 like you know it kind of tells you something。
对。
那我觉得 Trae Young 明年之所以会有机会拿 MVP， 是因为我认为老鹰去年是东区第十四，基本上是垫底。我认为老鹰明年有机会可以冲击季后赛，这我们前几个 episode 前几个 podcast 都有讲过。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有可能会冲到可能第七或第六，甚至 maybe 第五，但我的是保守的，我就是认为他们应该在第六到第八之间。可即使是在第六到第八之间，我认为这已经足够让他有机会拿 MVP 了，因为我认为如果 Trae Young 有机会能维持他原本这样的就平均接近三十分，接近十助攻，或甚至更突破他那个数据，然后防守方我认为他会 improve， 因为我 I mean 他是全联盟最烂的，所以我认为
只能往上，
他只能往上，他没办法往下。
好高的期望啊！我的妈！
对，但是其实我对Trae Young跟明年老鹰其实还是保有一点期待，所以我这个 pick 是我没有那么有把握，可是我认为有这个机会存在。虽然我没有那么看好，可是我认为还是有这个机会存在。所以我觉得 Trae Young 有机会明年拿 MVP。
我就小时候也听过，就是放弃我的妈妈对我讲过一样的话，就是就你再不进步也不会退步了啊！
就是个道理。
考到最后一名就是很好，很有进步空间，
真的超棒的，对啊 ，super positive。欸、我其实想要做一点点的挑战这个论点
，OK 啊，
因为我觉得对。不行，我要有礼貌，对，不然我到时候我也没有进步空间。对，我就想说，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像辈分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说，以他进联盟的这个资历来说，似乎可能好。如果说他真的战绩真的被他更猛一点，冲到前三好了，到东那就是就东区前三，那还是会觉得总之觉得好像还不是他拿的时候。那一样是很年轻就拿到这个奖项的人，我觉得Quan应该就有很多资讯可以帮我们
谈论
一下，就是因为 Derrick Rose，
如果 Trae Young 今年就是如你讲的拿下 MVP， 他就会变成新的最
年轻
MVP。
那 Rose 当年那么年轻拿 MVP 的时候，我们做个比较，公牛的战绩当然
是全联盟第一，
对，然后他的数据当然就是全队领
四期这样子
All Leaders， 然后防守之类的
是比 Trae Young 好，就是他帮忙，他有把公牛那时候打造也是联盟第一名的防守，就进攻端、防守端都是联盟优质的。
对，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是，就是你觉得老鹰可能只能在六到八这之间徘徊，因为我其实觉得老鹰甚至有机会可以挑战到东区第三的位置。
我知道，我刚其实说的有一点，Louis 忙抢到。Blasphemous， 没有，我刚刚是说，就是 realistically， 我觉得他们是六到八，但是如果冲到往前冲上去到就是那种一到四，啊，没一到，就我有点保留啦，我并没有说死这样，
当然，当然，对，因为我对这个我不会说这是完全 ridiculous 的 pick， 因为我觉得他的确有一个 outside chance， 就跟当时没有人觉得 Rose 第三年会突然拿 MVP 一样道理。老鹰今年是确实做出了非常优秀的补强，然后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两个我反驳的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战绩，我觉得要冲到六到要冲到东区前三已经有难度了。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 Trae Young 是一个很吃 usage rate 的球员，他的球队现在来这么多进攻选项，我还不确定，我是保持乐观，可是我还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在 球权变少的时候还维持你刚刚说一样的29分11助攻这样的产值。
是，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两个点。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5-8%的机会可以 MVP 啦，我不会说是 ridiculous。
你刚说3%、欸、所以我刚讲那段话之后就增加一点。
对, 我想了一下，我把它增加。
你说服他。
我对啊，我觉得宽刚讲都是都是 like 就是 valid point。就我也都认同，所以才是这个对我来说这是个 hot take， yeah， 就是
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是个 hot take，
没错没错，
老鹰迷简直不敢相信，yeah， 他今天穿一个 Trae Young jersey， 如果今天穿 Trae Young jersey， 他
哎真的
他很吓到，
哎，像宽刚才提到就是数据那面，其实我觉得从 Trae Young 跟刚才还有凯拉出来的那个 Steve Nash 的比较，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就是说，像 Trae Young 确实拿到有一个 MVP 等级的数据，对不对？你可以说那个数据真的太惊人了，而且他是联盟是大概这么菜的一个资历，他拿这种，其实他确实是有MVP 潜力的人，
绝对。
但是就是如果相对于 Nash 拿 MVP 那两年还是三年，
两年
back to back， 对，然后那两年他的数据其实就不是这么光辉耀眼的，对不对？
爆，
对。但是就是这回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说 MVP 是不是要是数据用数据把自己 prop 到这个位置呢？还是说他实质对球队影响力啊、哦？这也是一个、yeah、
应该说，我觉得 Steve Nash 就04到06那两年，他拿 MVP 其实最主要是战绩，
对，
嗯，就他数据第一年数据是什么？平均16分12助攻，第二年是什么？14分11助攻，
对，
非常不就。不是很起眼的数据，可主要是因为第一年我们都知道他们从什么24胜变成什么58胜，就这个进步幅度就足以让他拿 MVP， 然后教练拿最佳教练。隔年是因为他们整个球队就一直受伤病困扰，可最后还是最后战绩还是西区前三。
其实他那时候他几乎撑住整全队，不是吗？就是、
对，第二年几乎都是他一个人 carry 全队，所以是因为主要就是因为战绩这样。
其实你讲麦刚刚讲的这个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历史的角度，就是事后诸葛角度来看，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说啊 ，Shaq 应该那时候拿 MVP， 或是 Kobe 那时候应该拿 MVP， 第二个 MVP，
看看他的
Shaq 基本上只有 Shaq 自己在讲，都
对，这主要都是 Kobe， 可是 Kobe 那年 MVP 榜第七名，就我那天刚好看到一个那个、yeah. 那年的 MVP 榜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完全没有人想要 Kobe 会是 MVP 啊，他那时候 like 战绩超烂，然后他们的湖人队是在好像西区第七左右，
对，他刚好西区是第七，我
对对，然后就那时候没有人想到，可是所以我觉得单凭数据这个点来讲 MVP 这个奖项可能
他的 relevance 没那么高，
对，就像开讲是领袖气质还有战绩这一部分帮到 Nash 太多了，
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个人用很高的数据投到了 MVP，
那 Westbrook 嘛，
啊、对，
讲到 Westbrook， 其实我刚还有一点漏讲，就是现就尤其是过去这十年来，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现在很发达，然后 social media 大家都对，就是 interconnected 超级深。Westbrook 那年之所以拿 MVP，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媒体的关系、嗯、以前的 NBA 没有这样，以前的 NBA 没有这么媒体没有这么推波助澜帮助球员、嗯、像 Derrick Rose 其实我认为是第一个就是也算是被媒体啊被吹捧到说所有人都觉得他一定要拿 MVP 的球员，
有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时候有一点，
就他有不是我知道你我就这样讲，我只是说他有战绩帮他背书，他有他的数据帮他背书，可是他那一年完全被媒体给就是每天洗版，所以大家
Michael Jordan of that era， 对，
他是 media darling，
对，
大家想到 MVP 就是啊 Derrick Rose，
对，
所以他就是真的就拿 MVP， 但我当然我不说他不值得，那我就说。Steve Nash 那时候能拿 MVP， 用靠那几个方式换到现在的话，不一定能拿 MVP。因为像 Kobe 当年湖人的阵容是烂到不行，对，什么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Parker， 然后 Kwame Brown， 然后
Lamar Odom 是他第二强的，
对，就他的阵容很烂，就跟 Westbrook 2017年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堆虾兵蟹将，然后一个人带领球队进到西区第七。嗯，所以 Kobe 到如果是最近几年发生就是什么平均35分，然后带领球队打进西区第七，他搞不好就拿 MVP 了。
对，
我觉得如果 Trae Young 想要拟造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Westbrook 这个方式来赢 MVP， 就是以数据爆量的方式，可能战绩才6-8左右，就是我们原来预期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他得打出 historically 的第一是 historically 的
数
据，
对，
第二是他要找到一个属于他的 storyline 可以让 media 去 adopt it。
35分15助攻够不够？
我觉得数据上那样就够，可是 James Harden 也平均快40分，他也没有 MVP， 35
这样够吗？
够呀，就单凭数据一定够，可是我觉得他 storyline 不够可以去推动他，因为如果 Trae Young 今天是老鹰，就是那个球队上的人跟去年是差不多的话，可是他今年把老鹰 拉到可能西区东区第五，我觉得那样子可能就有机会。嗯、可是他们老鹰今年很明显做出了非常好的补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Trae Young 的 MVP case 是减了不少分。
嗯，呀、yeah, ，其实你讲 storyline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媒体嘛，
对, 對, 對, 對是一样的。
媒体就是 NBA 就是一个 star driven league， 然后 star 就要有话题，就要有故事。嗯，嗯不过我觉得除了那以外，就还有我刚讲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防守要 improve， 不能再是全盟垫底。
OK，
没错。
Yeah. 那 Mike， 你对 MVP 这个奖项你有什么人选？
哦，我觉得刚刚就是我们有一段还蛮精彩的这个讨论哦，就是 MVP 的各个面向。对 ，Trae Young 这个就是很，我觉得这是我们说有时候有 hot take 真的很好，因为你可以刺激到就是所有的愤怒的粉丝，不是刺激到所有的可讨论的面向，
还是用 emotion 讲话。
对对 对, 對，那个 Arthur 的拳头的都出来。好，但是我其实我选的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选项，就我选 AD。
我其实觉得这个也蛮 hot 的，
哦、真的吗？
因为他们队上还是有 LeBron， 就是很多人眼里的 gold。
那我先让 Michael，
你先讲，你先 make 你的 case、欸。
可是我其实我已经感到屁股在烧了。对我其实有一点点是从 Lewis 的点这边再可以延伸过来。Lewis 说就是 LeBron， 可能他现在会比较
这个 backseat。
对啊，对啊，对啊，他不会那么，而且就是。我用 MVP 奖项主要是看的是在季赛 的表现的话，那我觉得 LeBron 可能打的养生模式如果一开启、那对那 AD 的球权，而且其实说真的也该换他当家了嘛，对不对？就是对上最好的球员，虽然很离奇的还不是他，他去任何一个球队都是最好的球员，就是只有少数一两队不是他的，那最好的球员也该也已经到那个年纪了，也应该要往后退一格了，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机会数据再起来。那特别是他连防守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我原本想要两个选项都选他，就是防守权都选他。对，我刚好看一下他的数据，他去年的这个他有 2.3 个火锅 NBA 排名Power Forward 里面第三名，然后 1.5 个超节，然后在 Power Four 里面第二名，然后正是而且他本身的机动力在补防上面他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之所以觉得他还不能够放到防守球员那边，或者说我个人对这点有一点疑虑，是因为去年我看过一支 Coach Nick 对他的防守分析，他补防相当棒，可他单防的意识有点
薄弱嘛？
对，没有到很好，因为我们就看到那个 Jokic 就是在。单防上让他单防上面吃尽了苦头，那我觉得其实 MVP 可能还有一个思考的点，就是他应该是在很多比赛面他看起来都是强势的，他有一种 dominance 的感觉，就像我们那时候看到我们在举 Derrick Rose 当例子，那个时候他妈他想切谁就切谁，
对，
他想做什么事几乎是没有人挡得住的，
一夫当关那个
霸气，对，这种就是说全面来讲就是我说话我。Allen Iverson 最好的那季也有这种感觉嘛？对他就是有一种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那种感觉，连佛都要杀。对，好，那所以这个 AD 本身在这整个气势上面确实是还差一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下一个球季的表现是看 LeBron 愿意再往后退多少，然后让他能够再多表现多少。
对，其实 LeBron 对啊，就像你讲 ，LeBron 到就是愿意让给他的这个主导权多少，会是影响他拿 MVP 的这个关键。
他其实得分跟篮板也都已经够高了。对啊、
他如果你只看数据的话，说实话，他光去年数据就已经跟 LeBron 是平起平坐了。
没错，而且我们也讨论过，就是一支球队这种双核心球队可以让两个球星的数据同时达到这样，不得不说他们的配合跟智慧是很好的，
真的是 LeBron 生涯最好的队友啊，
真的
啊，完美的契合，
对对 对，已经超越所有其他人。
可我是觉得这个 pick 早了两年。我觉得 LeBron 还没有到那个年纪，愿意把他完全退给他，因为 LeBron 毕竟他身手还是能打。我觉得他今年再怎么让，我觉得他这个标准盘还是有个23分10助攻。
他真是一个 hypocrite， 我必须很直接这么说，因为他刚转队的时候，他刚转队的时候，他就说这是 AD 的球队，
这改的有点硬啊。
对对，没有，我真的这么觉得、啊，而且他就说，那我就是我会让他来主导比赛。我看这个媒体发有照，看过五六次，对，
他也曾经这样跟凯瑞讲过。
Yeah.
然后 Kyrie 就走了。
Yeah, Kyrie fucking liar.
Michael found his way to flame LeBron.
对对对，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到我打球？你要数据跟你一样，但是你还是你拿。
因为 MVP AD 这个 pick， 你只是为了想要间接抢 LeBron， 就是太高招了，我完全没有看到。
对, 对, 对，一定要吐他槽。
好，所以好，我现在讲一下我当初没有选 AD 的原因，因为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第一个就是。其实虽然可能性不大，就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不会待在湖人，就是毕竟他现在是
哦，对啊，他要去公牛啊，
不管他到底是去公牛、老鹰还是太阳呢，他 他还是有那么一滴滴滴滴滴，就是只有
他会不会想要考公务员啊？
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机会，不会待在湖人。虽然可能真的不高。嗯、好，那我们就讲说，好，他继续留在湖人好了。那我觉得其实就 storyline 来讲说，我觉得其实不会对湖人的，就怎么讲，湖人去年西区第一，最后拿冠军，就是 like 你要怎么给，你要怎么用身。用你的身手去证明，就是你为这支球队再次 secure 总冠军，或者是我觉得那个 case 不够 strong。对，嗯、然后再接下来讲到数据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就跟黄立彤我们刚刚有讲的，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年一开始，去年球季，跟现在讲去年球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LeBron 也算是有点 like step back， 就是 like 看
一点点，
对，看那个状况。可是其实他。Like AD 虽然数据有啦，就是很漂亮，可是我觉得他对于球队的影响力没有那么高。对，就是
没有 LeBron 高。
对，真的没有 LeBron 高。所以我去年才一直觉得说 MVP 为什么不是 LeBron， 就是他真的是被 rob。然后，所以我虽然两个人数据是相同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是会同意说，去年的湖人队还是 LeBron 的球队。嗯，所以我觉得 AD 目前还没有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 instinct 让我觉得说，哦，他已经准备好当一个真正的 leader， 然后有 MVP 等级的身价。
不过如果说再从 narrative 塑造的角度来讨论的话，就是一个球队的第二个提琴的这个位置的
人接班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主将，然后他的副将慢慢也起来的这个故事一直都很不错嘛。
如果 LeBron 今年就是可能一开始十场真的没打，然后后来还什么受伤，然后可能造成他的数据是生涯最低的，然后 AD 还是带领湖人拿到第一名，我觉得有机会。
对，
我觉得有一些例子，比方说像 Kawhi Leonard 从 Tim Duncan 的系统里面就是成长出来，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比较不一样，但是像 Michael Jordan 退休之后 ，Scottie Pippen 那年也差点拿了，
93年，
对，他也差点拿了，他至少他拿的 All Star MVP， 对，他差一点拿了全联盟 MVP， 而且他是所有数据通通都。在全队，对，全队挂第一名，对，就是我觉得还是看就是说头牌球星退下来留给他发挥的空间有多少。虽然我们知道那个可恶的 hypocrite 他应该是不会退的。
我的看法其实我是认同 Michael， 就是我认为 AD 是真的很有机会拿 MVP， 因为就像你讲 LeBron 明年会轮休，一定会轮休、嗯。然后 AD 其实去年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case 可以拿 MVP 了，嗯，要不是因为 LeBron 去年实在是也是打得非常好，嗯，所以我认为 AD 其实。就我们都不知道 ，I mean LeBron 明年有可能还是什么 average 28分8篮板、嗯，然后7助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 AD 当然他的机会就变少。可是如果假如说 LeBron 明年只打个40场比赛，然后 AD 维持他去年那样的表现，我认为他是非常有机会。
嗯，对啊，这个 pick 很依赖 LeBron。OK，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pick。我的 pick 是 Luka Doncic， 是比较 boring 一点。他是明年 MVP 的这个就 Vegas。给他赌盘赢的这个赢面最大，嗯，对。然后我会选他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第一，我觉得他会维持他的数据；然后第二，我觉得 Mavs， 他们明年的表现会更好，我觉得他们有机会挑战西区前四至少。然后因为他们做很多 necessary 的补强，像是 James Johnson 这个 Luka 的保护者这个 enforcer， 然后这个 Josh Richardson 这个能投三分 3&D player。然后我觉得另外最重要是，我觉得 Luka 的时间到了。我觉得 Luka 虽然有点早、嗯，你可能觉得有点早，因为他也才第三年。
啊、
他如果赢 MVP 明年的话，他也会变成史上最年轻 MVP
对。
对，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说这是 kind of 就是会是一个 historic 的 feat。
可是我觉得他的时间到是因为说他明年他去年在快艇打快艇那个系列赛，
太
亮眼，对，他就有一点这个 NBA 招牌的这个。未来招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
一时间，所有球星都在说他。对对
没错，没错。我觉得他有一点这个少主降临的这种架势。
也像是说，整个联盟的故事塑造已经就是已经几乎都为他都铺好了。
没错，而且他完全就是一个 modern basketball 的 embodiment， 传能传，能运，能投。然后他可以 distribute 这样子，
而且他看起来不是那么那个 fearsome， 他看起来有那种 everyday guy 的，
对他看起来就是他有点，他没有很壮，看起来有一点点胖胖的，然后就是来看起来，然后对对，没有很快，然后就是就永远都笑笑，感觉很
好。他那个咖啡站在 Capier 旁边，看起来不会有什么
问题。Yeah, 对啊，你完全不会觉得哇，这人是 NBA 球员，所以我觉得
IT guy
之类的，
戴个眼镜。Yeah.对，所以我觉得明年真的是 Luka Doncic 的 year。
Yeah，
对，当然，可是这个我觉得唯一的隐忧就会是 Mavs， 他到底可以带领 Mavs 到什么样的地步？嗯，对，我觉得这个也很吃 Porzingis 到时候。
不晓得他的伤病问题会不会也会产生，因为就是他去年的使用率也是超高的，
超高，
对对。
对，而且季后赛我们已经看到他有一点 banged up， 因为 被 Marcus Morris 一直打来打去。
不过我倒觉得蛮猛的，他真的是 被打，然后看
站起来，
但他有点冷板，可是他还是打得不错。
我觉得他就有你说的那种霸气，你说的那种就是我虽然我是西区第七，我打的是这个夺冠大热门，可是我就是要把他们拉下来。
对对对，
说真的，要不是 Porzingis 受伤，他们很有，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把他拉下来。
如果第一场 Porzingis 没有被驱逐，
呀、yeah, ，说真的 ，Mavs 搞不好现在搞不好 Clippers 就是更大的 joke 了。
Yeah.
说真的，很有机会啊，对吧？
其实 Luka 是我原本的 pick， 我还换成 Trae Young， 不过就完全同意你们刚刚讲，就是 Luka 明年就是很有机会可以 step up 变成全联盟的 the face of the NBA。
嗯、
那因为像去年 Luka 我们都看过，他去年第二年的时候，大家在怀疑说他们有机会可以 replicate 他前一年的那个成功。
嗯、
他完全做到，而且去年十一月那个月，他维持大三十分的大三元数据。那这种表现的球员，在现在的 NBA 是非常受宠爱的。我们都知道 Russell Westbrook 跟像 James Harden 这种球员，最近几年都是大家都非常喜欢那种全能投外线当一哥，就是什么都做得到的这种球员。嗯、所以 Luka 就是他的条件都在那边。就在于说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就是发挥跟去年一样表现，
对。
然后你刚讲健康因素，
对。
然后球队战绩能不能就是，如果说什么 Porzingis 什么其他人没一直受伤的话，那当然就会降低他的几率。
嗯、
我就拿 MVP 本来有点需要一点运气在啊，
当然
所以
当然
对啊。但我觉得他条件都在，就在于说那个机运、天时地利人和有没有，
没错，
有没有办法帮到他。
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看怎么没有把我们这讨论几个一段时间的那个词 heliocentric 拿出来。对，就是说以一个人当做轴心这样子。不过想要太阳迷跟我们讲的 heliocentric 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就是对，
你说有点
没有关联性吗？
我不知道，我个人的感觉。
其实你说看这四个人里面，其实只有 AD 不是我们所谓的 heliocentric offense 人，另外三个人都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可我觉得 Trae Young 算吗？Trae Young
差 0.1 趴，可是明年我觉得他可能
下一季就会
进
是。
Yeah, 我觉得对啊，这个我们就在看。
Yeah.
OK， 那 MVP 我们就讨论到这边。
OK，
那你们想不想开个赌盘？因为 OK， 我们自己有一个我们自己有一个那个 private 的 Facebook group，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这个 award prediction。
你要不要在那个 Hooptopia 的官网也开一下？
那是剧赌啊。
说的也是好的。
你现在留下证据。
说的也是。
我没有赌。好 ，OK， 好，那下一个想一下。
那我们可以赌欢乐的东西嘛？
我们可以去运彩自己买啊，是
赌披萨。
对啊，赌披萨没有办法吧？
这要怎么赌披萨？
你们连那个季后赛第一轮赌完结果马上出来，你们都没有兑现承诺，一年后事情，你觉得有可能？
我们现在就录好。没有，上次我们没有 catch on tape。
Oh,
对，
right.
这次谁赢了 MVP， 我们另外三个人就合买披萨，好不好？
好啊
，OK， 好，就这样，就这样。
这没什么，
对啊，这没什么， okay 啊、这没什么。
应该是他要买披萨给大家吃吧？
啊，
就反过来吧，
赢的人要买披萨，
赢的人买。
没有，如果你赢，你就买披萨给我们吃啊。然后
是啊，
如果你输了的话，你还是买披萨给赢的人吃，就这样。
那我买是我的 pick。
其实我们在高全世界那天，我们要吃披萨，就这样用。对，没有谁输谁赢的这回事嘛。
OK， 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奖项吧。
OK，
是这个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Okay.
对，通常拿这个奖项的人，当然除了自己的数据，这个火锅跟超杰要好之外，我觉得球队的防守的这个 Defensive Rating 当然也要高，我觉得是一定的。那不然我们就请 Louis 先来讲你的 pick。
好，我的 pick 就是给我觉得去年被 rob 的Anthony Davis， 因为去年其实最大呼声其实两个应该就是 Giannis 跟 AD 嘛。然后其实我讲到说，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就是媒体影响，就是这个投票的得到奖项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去年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Like, 老实说，我觉得 Giannis 根本就是 Giannis， 不管在超级还是在火锅方面，其实都没有排到 like 前三、前五，他甚至是什么50还70名的那种全联盟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光这样，他都可以拿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然后，所以我才觉得去年的反弹声音会这么大，就是因为你出了一个，就是他真的个人防守能力真的到最好嘛， like, 真的看不出他们。就是他们可以 make case 说啊，他让这个团队的防守上升了，可以，可是这是没有你看不到的数据嘛？
嗯，
对。可是我觉得 AD 他是本身就是他数据也好，像刚刚 Michael 也有提到他一些不管是个人超级或是火锅的数据，
对，
他都是真的是排在他的 position 是很前面的。
对，
然后他加上我觉得在湖人的防守体系下，他绝对是就是很重要的 like。 基本上是 core 的，嗯哼，对，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湖人队影响是防守的影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去年就应该给他，我觉得今年他只要不要就是做太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进攻上在进攻上得到更多帮助之后，湖人队加了更多 asset 之后，我觉得Frank Vogel 可能会更把 AD 就是他的防守，就是把他的重心更带在他的，就是留给防守。Uh-huh. 对，因为去年他多多少少他真的要就是分担很多进攻的责任。
对，
可是现在其实不用了，我觉得他更有更多 attention 可以放在防守方面。嗯、所以我觉得他去年就应该得，我觉得今年他只要维持，我觉得今年一定是他的。
对，我的选项跟 Lewis 是一样的，我也是 Anthony Davis。其实你刚刚讲的我全部都同意。然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是，我觉得去年湖人的防守很 benefit 到的，就是说有 Dwight Howard 跟 JaVale McGee 这两个禁区防守悍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像 Lewis 讲，他会有更多的 defensive 的 responsibility。然后我相信 Anthony Davis 是可以越线这个 defensive 的这个责任。如果他可以像去年一样维持是这个湖人的防守枢纽的话，然后是可以把湖人维持到一样的防守效率值，就是联盟 top tier top echelon 这样子，我觉得他就非常有机会可以拿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对，
很同意。
那你有什么补充吗？
不过我刚才吐了他槽，就是他个人单防的部分啊。对，不过就看看 对看看今年的那个，
對，
不过也许在个人单防上面可以让他感到吃力的对手其实也不多、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 catch，
对，就是顶级中
比他大只的单打型中锋。
对，其实我如果以 AD 的这个个人球技成长史跟他位置的变换的历程来讲，他好像也是从小支球员，然后突然间身高暴涨，
他也是个后卫。
对，所以他的防守技巧应该也是用他的敏捷度在当做主导，而不是当做他有很多那个重吨位跟那个推挤的能力，
不是 muscle mass。
对，
是，对。
对，所以他的长项会比较放在补防，而不是单防这件事。其实单防你一般要吃掉他也吃不掉啊，就是 Jokic 或者还有哪个中锋你觉得一定吃得掉他？
现在我想不到。哦 ，JoMB 啊 ，JoMB 有机会，可是说真的，他们不会在冠军，除非就是七六人上票进冠军赛，说真的是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 Cat 大概也可以吃掉他，或
者是除非 Cat miraculously 进季后赛，就是这些都是我觉得不太可能遇到，就是唯一真的可能会给他 problem 就是 Jokic。
对
呀，
好，
不呀，那 Mike， 那因为我看到你选了刚刚 Lewis 吐槽很多的这个 Giannis， 那你可以来 make 你的 case。
好，其实我现在也非常后悔我选择他。对，不过就是这本人是要以铁齿形象继续走下去，所以我想要表达的是，他其实今年这个奖项被他囊括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点像是第一个常常是联盟在，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季后赛的被热火克到。就是绑手绑脚，让大家好像看破他的手脚。就我觉得今年看破手脚第一名是Westbrook， 然后他是看破手脚第二名。
没错，我可以同意。
对，联盟那谁是看破手脚第三名啊
？LeBron 没有。
对，好，那当我们就说他是看破手脚第二名，那可
等下、yeah? Paul, 那 Paul George 嘞？
我靠，他看到内裤去了，對看得太深了。
好，我不打扰你，继续 making a case。
我好喜欢你问我这种拿赛的问题，然后一直拿赛下去的，就大幅的降低我们 show 的价值。那个我觉得他除了是联盟要为塑造故事而去刻意经营的一个球星之外，其实在联盟球鞋厂商里面一直有一些阴谋论嘛，对不对？就是说，当球鞋厂商所想要主打的、想要把它扶起来的那个球员，当他现在势头正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以前 Derrick Rose 拿到 MVP， 除了整个媒体上面他是最抢眼的，然后最受媒体宠爱的以外，我觉得他的艾迪达头牌球星那个也是有一定有帮了他一把嘛，
一定有帮到。
对，那所以我觉得 Giannis 本身的形象就是说他又是一个够强悍够能。我记得整个去年所有的媒体报道他的形象，在他被热火弄爆之前，他所有的形象都是他很强悍，然后他很认真，他绝对不退下来。你不觉得这三件事情加起来就是一个好的防守球员的形象吗？嗯、很强悍，很积极，然后他绝对打死不退。那同时以他的身材优势来讲，虽然说我们明显看到他跟 AD 放在一起比，他的数据面就没有这么抢眼，但是其实以他的身材优势，加上他的机动性，其实一般你很少看到他单防被人家吃掉，他顶多就是被拉开，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他同时也要省体力去进攻，他在防守上面的积极性不能够就是跟那些那个 specialist 那些人一样，就是上去拼。所以你看到他被吃掉的球员是这样，其实他单防应该是一个很难被吃掉的球员。 对，那所以综合以上这些倾向，他会拿到防守球员这个奖，当然争议很多，而且一瞬间就很多人在谈说，哎，那我们防守球员本身遴选的标准是不是产生了一些问题？对，我记得有一些球员甚至在他们发声的媒体，像是 podcast 上面都有很多的就是质疑。然后当然大家不会是明目张胆的去呛说，我认为他不值得。但是一瞬间，我们都知道有另外一位球员得到很多的呼声，就球员之间觉得防守最好的，对 Drew Holiday， 就大家都觉得哦，他真的可以一号守到五号，然后就 considering his size， 对不对？就他真的是很出色。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再把他拉回到 Giannis 拿这个防守球员这个今年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明年，当然我说我后悔，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加入一个考量，要连两年 defensive player， 目前连两年 defensive player 应该以前都是那种大中锋吧，对不对？
像 Dwight Howard、
Rudy Gobert、
或者是 Hakeem Olajuwon 那种人，对不对？再拿这种奖项，所以他会再拿到，我觉得有一点难度。不过好，那就算是我的 hot take 好了，
okay.
因为我把想也给 AD。
OK， 其实我想一下，
还要 flame 你，
没有，因为
太多点要讲了。
不是，因为其实我同意，我其实可以认同你的 pick Giannis， 我可以看，就 like, I can see Giannis 赢连续两年，但是我不同意你刚你的原因，就是像你刚你有点 backtrack 你的就是你的 pick 嘛，你有点觉得 Giannis 不太，
他不是攻击 Giannis， 这是攻击 Michael 本人。
我的 point 是
我的防守没有很好，我守不住的。
我的 point 是我认同你的 pick， 我认为 Giannis 很有机会，但是我不认同就是你说你觉得哦去年的 AD 100%就是比 Giannis 更值得赢，因为我完全认同 Giannis 去年赢，就我的看法是这样，Giannis 去年有。全联盟最高就是在大前锋上面的话，就他去年打大部分时间是大前锋，所以他大前锋里面是全联盟最高的 defensive real plus minus，然后 defensive rating 也是最高的，
他很难被吃掉，
所以他就是最佳防守球员。那 AD 的话，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顺便看一下，他是去年大前锋里面的18名，那这没有真的代表，因为这种数据本来有点 skewed 不完全，但我的意思是说，我完全看就我可以看到，如果他每年拿最佳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一个球员能不能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跟 MVP 有点像，就是你的队友的打得好或不好，有时候会影响你的你能不能拿奖的几率大小。因为我觉得 Giannis 去年会赢，就是加防守球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球队没有他之后，那整个防守就垮掉了。可是湖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体系，当然公路也是。可是湖人本来就是一个以防守去打造 ，Frank Vogel 当时被 hire 过来就是一个防守教练。LeBron 当年呢，就去年他就说我们防守太烂了，我们一定要补强防守，所以所有球员都是以防守去建厂的。那所以这样情况下，当然 NAD 的那个 rating 就不会太高，因为他下去之后，整个团队防守还是很强，所以他就没有就你懂我意思吗？就他不会那么被青睐，在数据上的话，
他下去可以上来补。防守那个表现的太多，对
Dwight Howard McGee， 然后 Avery Bradley Rondo 都是 defensive specialist，
对，
所以我的 point 是说我觉得 Giannis 还是很有机会二连霸
啊，谢谢，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掌声又 support 我 thank you，
yeah, yeah, 所以我其实另类是在 support 你
在backhand， 对
yeah, yeah, yeah.
其实我同意，就是他 Giannis 对于就是他的团队大破音，他的团队的防守的贡献
，sexy。
但我觉得去年真的让我觉得太，也不是说生气，就是 upset 的原因，是因为他去年 steal 跟 block 都只有平均只有一个，就是都各一。你一个基本上其实根本是上整场的人，你整场超截跟火锅都只有一。我当然不是说超截多，或者是。火锅多就代表说你防守很好或什么之类的，只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太依他在场上的时间，还有他在场上的怎么讲，就是
使用率，
对的使用率来说，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有点太，对我来说真的有点太低了，因为当然就是只看数据这个东西是不能拿奖的，就是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是就是。可能数据很高，可是多多少是刷出来。因为比如说像 Chris Dunn， 就是他超级一直以来都是排在前五的嘛。然后可是他真的从来几乎很少，就是很少有在那个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的那个 race 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也觉得他的个人单防能力，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像这种就是看不出球看不出数据，然后可是。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的个人能力很好，他的个人防守是真的很有压迫性或者很有压力的。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 Klay Thompson， 对，因为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大家都是称赞他的防守嘛，然后再加上他的身材优势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他其实数据上来说他也不是说这么亮眼然后会去角逐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这个东西。
我超喜欢这个论点，我们从这边再多讨论。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个很好的 comparison， Scottie Pippen 啊， Scottie Pippen 的数据以来一直都不是最亮眼的，可是其实有看篮球人就知道 Scottie Pippen 是一个
防守 God，
对，他是一个防守的王者，
对，
然后他也没有拿过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我认真看一下，对，应该是没有，他没有拿
过。我确定他没有。
I mean, Pippen 是有拿过超级王的。
对
对
对，
超级很漂亮。对啊，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会 comes to 就是到底大家给的印象，就是媒体印象分数或者是球迷印象分数，他得到的 attention
印象
呀。对啊，
而且况提到这个历史回顾部分，我们稍微看，这几年拿到的人包含有 Giannis 啊、Gobert， 然后
Kawhi 啊
，Draymond Green 拿到的那一年，他的数据也不是那么漂亮，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维持，就其实就跟 Giannis 去年一样道理，他维持了勇士的这个防守体系。
没错，
呀，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AD 明年会拿 MVP 的，拿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一样道理啊。
我原本想要去找这个，就是说谁是属于数据面没有到很，但是他的那种潜在的防守的影响力让他拿奖的。那我本来想要去找那个 Marcus 的那个时候，可是其实看一看，其实 Draymond 就是一个好例子。
嗯，
对，
对。OK， 那我觉得我们 Giannis 就讲到这边就好，
okay，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Kai 还没有提出他的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Play。
Yeah，
OK， yeah。 Michael， 你刚刚讲到说是不是有哪个球员有那个潜力拿这个奖项，可是没有那个数据背书？我想 take 的这个球员，其实就这样，就 Bam Adebayo， 我认为明年有机会拿最佳防守球员。那其实回到 Michael 刚刚讲过，就是这个奖项最佳防守球员一直以来都是很青睐 Big Man， 那 Bam 就是个 Big Man。他去年在很多网站都是给他放大前锋，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季后赛基本上都是中锋，
就是中锋。对，
可是因为我刚看，我也看一下他的数据，就是他在大前锋的防守在去年是第三，就是那个就以他的 rating 来讲的话，就是只有在 Giannis 跟 AD 后面而已。那Bam 我认为明年在热火，尤其是明年有72场比赛，我认为 Jimmy Butler 会 take 跟 LeBron 一样的那种 load management， 他可能会休个20场，或甚至是前一个月可能只打个3场之类，这种情况。I mean， 第一个月只有7场比赛啊，不过我是说，就是他可能会休很多，所以我觉得 Bam 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去带领这球队，因为他去年在季后赛就已经是实质上的一哥，就是不是实质上，就是 Butler 是实质上的一哥，可是 Bam 已经是就是球队灵魂人物，所以我认为明年，尤其是我认为 Jimmy Butler 会轮休的情况下 ，Bam 很有机会就是做出很大的贡献。那当然，防守方面他一直来都是非常优秀，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 hot take 啦，因为我还是觉得 AD 跟 Giannis 是几率是比较高，但是我就选 Bam。
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 hot take，因为我反而觉得 Bam 的几率比 Giannis 还要高。
OK，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就如果以媒体的 attention 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才刚从季后赛看到 Bam 有一个就是 the block
史诗级的火锅，
对，真的是在季后赛应该说 NBA 历史上史诗级的火锅。
Yeah。
然后他所以他已经有一个 back 就是有点 background story 已经 build up 了，然后所以其实今年只要随便一个火锅，然后一定会上 ESPN， 这是我们绝对可以预见的。就是他只要随便盖一个人上篮，然后定板之类的，就会上 ESPN， 因为他们就会说Bam Adebayo又 he did it again 这那种之类的话，对，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有很多的 media attention 在他身上了，然后再加上他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年轻，而且其实他身体条件什么的其实都还不错，就是移动性都很高，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跟 AD 的身体条件其实差不多，当然就只是矮了一点，对，然后再加上他在热火的防守重心来讲绝对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像你刚刚讲 ，Jimmy Butler 有可能轮休的情况下，所以其实他们没有人会防守了。他们有 Every Bradley， 今年补了 Every Bradley， 可是我不觉得他会是 Every Bradley 会是热火整个防守重心，我觉得一定会是 Bam Adebayo， 所以
对
啊，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 second option 啊。
OK OK，
季后赛的时候，对不对？包括季后赛的时候，好像 Celtics 的，对，大家记得他的那个。我得看你先继续好了。
OK，就我觉得 Bam Adebayo 最大的弱势就在于数据方面。就去年他只有一点出头火锅，好像不到1.5。
Still better than Giannis。
对，但我的意思说就是，就跟你们刚刚提过的 case 一样，就是 数据方面他一定要进步。他如果还是维持 1.3 1.4 火锅的话，我认为他拿最佳防守球员的几率就比较小。
不用啊，一就可以了
啊，
一就可以拿。
没有，我还就这种就是这个奖项还是很看数据面的， yeah, yeah, yeah. 所以还是我觉得对啊，嗯。
就我刚才是想要讨论他对于我记得我也是看了另外一集 People Breakdown， 然后他在讲Adebayo 在让 Tatum 得分效率下降这件事上面做得很好，
嗯，
就是他 Tatum 进去要用 size 吃他的话，他有足够的，就是说他的防守概念，应该说整队的这个防守立体感在最后的那一个部分，他担任最后防线当然非常好，所以这个本身他防守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我觉得他在大家心目中的评价其实已经是到一个地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凯旋是个 hot take，
okay,
我觉得对
yeah,
他也非常有希望的。
嗯，我同意。
其实我觉得 Bam Adebayo， 我觉得我的想法其实蛮有趣的，可是我没有看过很多人提出来，就我觉得 Bam Adebayo 其实是一个进化版的 Draymond Green，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啊。
你刚刚说你自己说，我想我有听错吗？
然后他帅自己了。
我之前想到这 idea， 就我觉得他是一个进化版的 Draymond Green， 就以防守层面来讲的话，就 mobility 在。禁区贺主力在体能条件更好，手更长，
更高更大，
我觉得他是一个更好的 Draymond Green，
没错，名字更酷 Draymond，
而且他有平均 5.3 助攻，
嗯
，OK，
这真的太夸张了，天文数字，以那个内线球员来讲，这天文数字，五次以上的助攻哦 ，Amazing。
OK， 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下一个奖项，这个 Rookie of the Year， 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前其实有大概已经有做一个专门的 podcast，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听听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大概带过就 OK。那 Mike， 你这个奖项你是选了谁？
Rookie of the Year， 因为我个人是我不认为我对今年的所有的新秀的了解度足够，让我真的必须承认他们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录新秀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讨论。他们的是博被大家没有看的，没有很看好的一届，所以我觉得有点难预测他们本身。就是，但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注意到的新秀，像 LaMelo Ball， 我觉得我们整个 podcast 好像冠是最期待他的表现，但是我们另外三位好像也都对他的表现没有那么的期待，因为他毕竟他有一些防守弱项这件事情。所以我的选项是安全牌的 Wiseman， 因为他就在一个。Okay.我们可以说又挂掉了这个 Klay Thompson 的百废待举的勇士出发。那虽然说我们说他的球场智慧不晓得能不能够立刻融入勇士那种复杂的战术系统，好，就是玩以体系球队出发，一个年轻球员立刻能够契合大家跑位啊，或者做一些基本战术的这个执行面，他可能不像 Adebayo 那么，我不能这么看衰他，但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他有没有像 Adebayo 那种天分，他既然在算是年轻球里面有五次助攻，那个很惊人。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本身的发挥空间够大，所以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在数据跟好。那其实同时，我们知道，如果他要拿到这个奖项的话，可能勇士也要打得不差吧？
嗯，
对，大概这样子。
对，我刚刚 Lewis 也是选 Wiseman， 那你的看法是？
其实我在想 Rookie of the Year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最重要，就是能因为 Rookie of the Year 只能拿一个球员一生只拿一次嘛，我突然忘记那个 phrasing 要怎么讲。
除非你是 Ben Simmons，
他也只有拿一次啊。对啊， yeah, 就反正就是你只能拿一次，然后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第一年在打的时候，就是你的使用率要很高。你就算不是先发，你也要是第六人。所以我觉得今年一个选秀小年，然后加上球员的条件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在选的时候，当时我也只有把前三顺位的放到我的 consideration 里面，就是Anthony Edwards、LaMelo Ball 跟 James Wiseman。那其实我跟Mike 也有一点一样，就是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跟 LaMelo 虽然他们的 ceiling 很高，可是同样他们的 floor 也很低，所以我觉得， uh-huh.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牌，就是 Wiseman， 因为我觉得。Steve Kerr 也算是个，就是我觉得他真的也不是一个很烂的教练，虽然他今年一定要面临就是改变他体系的一个难题，可是我觉得
他不是很烂教练啊，他是前五教练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yeah. 我觉得他绝对可以找到 Wiseman 的一个使用数，对，因为其实 Wiseman 他之所以会是第二顺位，因为他真的身体条件就放在那边，虽然你可以说技术还不到，可是其实我觉得 Wiseman 一定是打先发的啦，所以他只要有个13到15分，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就已经是今年的 Rookie of the Year， 因为我真的觉得今年的新秀来讲，可能就是都 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在第一年就完全兑现他们就是球团对他们的 ceiling 的期待。
如果他不被 Draymond 霸凌的话，有可能，
应该也不会吧？这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的 concern，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打了一个安全牌，安全牌就是
Wiseman， 好，安全牌一，安全牌二。
我同意 Wiseman 是安全牌，因为毕竟勇士的体系也是最完整的，可以去 nurture 一个这个
呀、
因为他们还是
应该没想到这一点
的、
欸，
对啊，他们还是有 Stephen Curry、Draymond Green，
对啊，他也是 under the least pressure， 可以去慢慢的去 grow 他的这个球技这些要干嘛的、可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啊选了 LaMelo Ball， 因为我觉得 LaMelo Ball 拥有相对来说比起 Anthony Edwards 和这个 Wiseman 来说有最大的发挥空间，
开火权，
对，就是我们说的开火权。
对，
因为我其实觉得看了一年之后 Terry Rozier， 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清他并不是一个 franchise player， 他甚至还有可能到 bench。然后 Devonte Graham 的话就是时好时坏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的，他们现在球队上最有这个球星potential 还有球星价值的，很明显就是 LaMelo Ball，
不是 Gordon Hayward，
就是未来性。对，我觉得 Gordon Hayward， 因为 Gordon Hayward 其实一直以来就算是一个蛮 low usage rate 的 player， 所以我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对，我最大，然后因为你们知道我一直都是这个 Big Baller Brand 的 supporter，
nice，
对，所以我其实当初我很看好 Lonzo， 我现在还是很看好他，可是我现在也非常看好那个 LaMelo Ball 可以在 Michael Jordan 的这个严厉的这个看管下面，
对，严厉也看眼力，他的眼力还是眼力，
眼睛红红的，对，他
的，我提一个稍微挑战的论点啊，因为我觉得他。最近一直有这个声音说，他进联盟以后，他防守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哦，绝对啊！
其实进攻跟防守是一体的嘛，就是说当你就是你的防守一直被挑战的时候，其实你进攻方面你会被 wear out， 然后你的信心可能也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的某一个 X factor， 就是说他的防守能不能撑到一个程度，还是说直接被打爆？
我觉得他直接被打爆，我完全不会
看好他，还是看衰他？
我看好他的进攻啊，他是完全没有防守能力的，这也是他当初。就出来 draft 最大就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
可你自己去打球，你防守被打爆了，你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进攻吗？
我就会想说，那我下一次就要换我刺他。我觉得这是 LaMelo 的心态。
我可能说我先去买饮料。
对，我是这个想法。毕竟而且黄蜂现在没有战绩压力，勇士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的。对对对，所以而且我觉得灰狼也有，毕竟他们。Invest low 那个 Cat 还有这个 D low， 他们也是有这个战绩压力。
LaMelo Ball 非常有实验的空间、啊，
没错。
可是我另外一个原因我没有选 LaMelo Ball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体能跟身体条件是会有一个会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其实就像你讲，他是这三个里面绝对是开火权最多的，可是就代表说他的体能消耗一定是最快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会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打出成绩 ，LaMelo 跟 Wiseman 绝对是就是 Rookie of the Year， 就是两个人在领头，算是领头羊的状况。嗯，而我觉得最后就 depend on 就是他能不能把，就是最后 closing out 的时候还是一样维持那个他的数据还有他的身体的条件，甚至包括也不要受伤，因为你受伤就没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他，因为就像你讲，他绝对是球队球权最多的人。很有机会是球员最多的人，可是同时也代表着他会面对到其他29队说 NBA 等级的防守是他还没接触过。
哦、
对，
我同意，这之前我也不能否认。对，所以这个就是到时候要看了。哎、欸，那凯，我看到你这边有一个 hot take， 就是你的第三个 hot take。
Yeah， 其实我觉得，因为 Rookie of the Year 一直来都是很难去预测的， yeah. 所以我觉得像你们刚讲，其实我都部分同意，就是前三顺位 Edwards、Wiseman 跟 LaMelo 是最有机会，因为他们发展空间最大，球队战绩最烂的嘛、可是勇士队就有一个很就是
caveat，
对，有个 caveat、就是勇士队 有可能明年变很好。对，那如果 Wiseman， 那我们都知道 Wiseman 如果一进去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球员，因为他们伤兵累累，然后他们现在阵容不强。可是我认为我想要挑一个 hot take， 就是马刺队今年第14顺位选到的 Devin Vassell。他是一个 Florida State 的一个 3&D 球员，一个 3D 一个 Wingman 一个小前锋。那他在 Florida State 的时候就展现出非常好的三分投射能力，这是马刺非常喜欢，他们喜欢那种锋线能防守能投三分。然后加上他体能也不错，也是一个 transition 蛮 finishing 蛮不错的一个球员这样。Uh-huh. 所以我认为在马刺的体系，他很有机会被 Pop 跟他们的那个 develop 就是 就他们的 team 那些 staff 给培养出变成一个很好球员，然后有机会有很多上场空间，因为马刺现在在一个有点不上不下的情况，尤其是我觉得他会不会拿最佳 Rookie of the Year 取决于说他们会不会把 DeRozan 交易掉。
Oh.
我是秉持着他们在开季的时候会把他交易掉，就可能 off season 不会，可我觉得开季的时候有机会就会把他交易掉。
好像蛮多风声的已经了，对 ，DeRozan 要走了。
有一些风声是他会被交易掉。
也有人说老鹰会拿 John Collins， 就是会
对
会跟会 跟马刺把 DeRozan 换回来。
之前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是我 hot take。可是如果我要就是有点维持惯例嘛，就 hot take。可是如果我要给一个，就我认为比较有可能拿，我会选 Killian Hayes， 就是底特律活塞。真的，我其实蛮看好 Killian Hayes， 就我蛮喜欢这球员。然后我其实看了一下，就是就今年选秀的大概前十顺位吧，大概只有活塞明年是应该不会，是绝对不会进季后赛，
1000万。
对，1000万不会进季后赛。
公牛会进吗？
公牛有有 outside chance 啊。
对对，我没有，我说绝对不会进季后赛，就是公牛 0%， 公牛会给他一点机会。活塞基本上我是没有任何，基本上不会进季后赛，所以我觉得 Killian Hayes， 尤其是活塞 backcourt 现在不怎么样，所以我觉得 Killian Hayes 应该
要 flame Derrick Rose。
没有啊， Derrick Rose 我也是认为他非常有机会被交易掉，
他
甚至是比 DeRozan 更有机会被交易掉，
绝对比 DeRozan 更有机会。
没错，所以我觉得 Killian Hayes 绝对是非常有机会可以就是一球在手，
对，
甚至 上场35分钟就是非常有可能，就像 Damian Lillard 当年到拓荒者，然后拓荒者没有大人，所以他就立刻变成一哥。
对，
所以我觉得但我还是选 Devin Vassell。
可是马刺真的常常都会突然间有一个大家觉得不是那么有名的新人突然间又打出来，
这就是我的意思。马刺选人的那个眼光非常精准，而且他们培养，重点是他们培养能力也是非常厉害，
像 George Hill 那样，以前
对
George Hill 是马刺出品的。我同意 Killian Hayes 那个 Vassell 我比较，可是 Killian Hayes 我完全同意，
那是个 long shot，
对 Killian Hayes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其实觉得 Derrick Rose 可能对他会是一个蛮好的 mentor， 在他被交易掉以前，
其实我觉得今年选秀有很多好几个球员都有这种的，我觉得都有，就是都 like they fit the situation， 就是他们只要正中，只要对上跟他重叠位置的那个球员被交易掉，他们就很有机会。像例如说，另外球员是尼克的 Obi Toppin， 我认为 Randall 也是一直有交易风声，说他会被交易到哪里。我觉得他被交易掉的话 ，Obi Toppin 就是瞬间变成我 Top 2 Top 3 Rookie of the Year，
很有可能啊。
他实力就在那边啊，
我超想要公牛 draft 他的。
然后尼克根本就没有在打战术，他们就是谁拿到球谁进攻，所以我觉得 Obi Toppin 如果 Randall 不在，还有机会。
Yeah， OK， 那 Rookie of the Year 我们就短暂的把它带过。因为我觉得另外两个奖项是比较有趣一些的，是这个第六人最佳第六人，还有这个 Most Improved Player。我们就从第六人开始，因为第六人的 criteria 其实是你可能是从就 at least 以往年来看啦，你可能是从板凳出发的一开始，可是你可能在 closing minutes， 在第四节最后关键时刻，你是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的。然后这个第六人奖项还有一个 criteria，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场数是从板凳出发，从第六人角色出发的。对对对。那 Mike， 你要不要先来提一下你的第六人的人选是谁？
我这我真的选不出来，所以我去找了一些像是比较著名篮球分析网页，他们做的那种 way too early prediction 里面，有人认为 MPJ， Michael Porter Jr.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以他在球队上面，他其实在季后赛被拉到先发的位置，那我相信在他们球队的伤兵归队以后，他们原本人手充裕的情况之下，他会再回到可能从板凳出发的位置。那以之意来讲，他其实虽然已经展现出进攻上面的天分，但是他的防守，我们其实在去年在讨论金块系，不管对哪 ，OK， 哇，对的系列战里面，就是对他都他的防守都是备受考验的。那我们知道第六人其实有两种类型嘛，其实比较多的是那种微波炉型的球员，上来就是抢分。
嗯哼，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一个，就是古代不知道哪个作家写说，好像有一个球员叫 Vinny Johnson， 就是
他是 microwave 吧，他的绰号
Vinny
the microwave Johnson。
对，哇，你真的很博学。对，我现在都忘记他哪一队，活塞对不对？
好像是
活塞。对 yeah。
对，其实对啊，就是你其实你想，去年是 Harold 也是一个板凳抢分手，然后 Lou Williams 也是板凳抢，Jamal Crawford 这些人都是板凳抢分手，所以你讲这个 这个 stereotype 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对啊，他的如果以他的得分的那个锐利度上来出发的话，而且他上场 的那个热身速的时候，我也许他年轻吧，他上来都蛮进入状况的、嗯。他真的是一个很进入状况的 rookie 啊、所以。之前是 rookie， 对，所以现对今天下一个球季，他非常有可能会是最佳第六人。
我觉得这个 pick 唯一的可能 pushback 就是他可能不会是第六人，
他会变先发，
他有可能是先发，因为
这实在太危险了。
因为很多人说 Jeremy Grant 他们把他，当然2000万很贵，就是让他走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想要提拔 Michael Young， 没错。
哎，这个实在是我倒是看，我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个 concession， 就对我们的这个 way too early prediction 的一个
哦呀、
对
我们很有可能讲的不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时候谁到底会是真的第六人，
而且被交易走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对，我刚才有说，我做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网页叫做 Sideline Q， 然后它里面预测。他们预测的那个第六人会是 Schroeder， 然后在雷霆的 Schroeder， 而且他是预测2021、所以那他已经这个预测就已经没有成真了。
Yeah, 对，所以他到时候如果真的被交易掉，那真的也是没办法，就我们不能 predict the future。
对啊， yeah. 而且 Michael Porter Jr. 好像还是个很玻璃的玻璃人，对，所以他脚断掉、yeah.
是挺玻璃的，没错。
Yeah， 好。
那 Louis， 你对于第六人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我看一下，只有你的 pick 是就是有认真出来，大家是说他一定会是第六人。对，我们三个另外三个其实是有点在 guess。Yeah.
对，然后我选的其实就是老鹰队的 Daniel Gallinari， 就是前有到上礼拜嘛，应该是前几天 Travis Link 就是老鹰的总管有亲自出来说，他们目前会倾向于让 Gallo 打第六人的位置，就打替补的位置。然后依他去年，我没记错应该18点多分吧，就是将近20分的身手，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会是老鹰在替补上的第一得分点，就已经接近 就是第六人的，就有点依形式上的第六人这种位置。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哦，就第一个签的那么贵，然后再加上他去年其实成绩也没有掉很多，其实他打先发的空间也是有的，就证明说他其实可能最后在第四节或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他放上来，就算是他不是先发球员，所以我觉得他会得到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而且再加上其实他本来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人生涯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那种绿叶型球员，就是他可能没办法给你带很多 highlight 或者是。就是可以一场砍40-50分，然后带走比赛之类。可是他就是每个赛季都保持10分以上啊，然后甚至可以到15分或更多。我觉得其实他只要维持去年的身手，其实我觉得他拿第六，就是目前看来，因为我们还真的还不知道到底谁会打替补还是谁会打先发。我觉得目前如果就照所有有补强球队来讲的话，我觉得Gallo 应该会是就是会是很好的人选，
再搭配老鹰似乎是战绩有最佳、最有可能上涨空间的球队，
yeah, yeah, yeah.
对，就是 MPJ 也是啊，对啊，金块已经强队嘛，所以差不多的论述啊。嗯，
其实我觉得 Gallo 有机会拿最佳第二人，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credibility 在，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老鹰补强了 Rondo， 然后像什么 Chris Dunn 这些球员之后，我认为，然后再加上原本就有 Capella、John Collins， 就禁区已经有点 stacked， 又补强了一些算聪明的后卫，我认为对 Gallo 就是以那种。替补部队在可能第一节末端或第三或是第二节出头第三节出来上来抢分、yeah. 我觉得超有机会，
因为他一定是老鹰板凳上最稳定、yeah. 板凳上最稳定的得分点、嗯、对、
yeah. 尤其是如果觉得 Rondo 是那种非常知道如何帮 对上得分手去制造机会、嗯、所以他很有机会维持18分或是 maybe even 更多、yeah.
嗯、对，说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替补部队简直听起来就是一个先发部队，然后 Chris Dunn
两套先发，
对，真的，真的是蛮猛的，
对啊，
对，对，然后那我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 pick 啊、哦，嗯，因为我自己就是选 Montrezl Harrell， 我是赌他可以2-8啊，嗯我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可能会 challenge 我说，哎 ，Montrezl Harrell 其实会不会跟我们打？因为我们都相信他如果打替补，他确实就是这个角逐者嘛，因为毕竟他今年赢了我。其实还蛮确定，我觉得啦，他应该会打替补，因为我觉得就像凯上一集有讲的，这个 Anthony Davis 是非常讨厌打中锋的。如果 Montrezl Harrell 被他拉上来的话 ，Montrezl Harrell 是说真的，他不太适合打先发中锋的位置、嗯。我觉得他们开赛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像我上次讲，会是 Mark Gasol， 然后可能第一节打到一半的时候再把那个 Montrezl Harrell 换上来这样子。Oh, right.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technically Montrezl Harrell 还会是一个第六人，尽管他的上场时间可能是近30分钟的、
嗯、一个假先发的概念。
可是 Honestly 几乎每一年的 Sixth Man of the Year 都是一个假先发的概念。对呀，所以我觉得 Montrezl Harrell 在去湖人之后，我觉得他的定位跟角色跟快艇的时候会是一样，就是非常相似的。对，因为毕竟那个 Zubac 跟 Mark Gasol 其实是一样道理嘛，他们都需要一支大的中锋、嗯、需要有 interior presence。 对，所以可是Obviously， 这个 Zubac 没办法整场打这个，就球队换小球的时候就必须换 Montrezl Harrell 上来，所以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嗯，对，非常有道理。光是他的上场时间使用率一定很高，掉到一个程度。
对，
呀、yeah, ，我觉得你的 reasoning 其实是就是是合理的，直接取决于说会不会是照这样去演出来。
对，
对
啊，因为其实我也同意 Harrell， 我也觉得 Montrezl Harrell 应该也是打替补，可是我比较觉得他不会连霸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是体系不太适合的问题，因为湖人一直就是去年湖人赢冠军，其实他们也是打一个比较团队的感觉，就是不管虽然替补的那个进攻效率很低，可是他们还是尽量维持一个就是以一个就是球的轮转啊，或者是跑战术什么很多的那种体系。可是我觉得 Montrezl Harrell 比较属于那种单打型或打烂仗型的那种，就当然他可以，他抢分能力很高，他很 hustle 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在湖人有不错的不错的控球体系，包括像 Caruso， 或者是如果 Shorter 还要继续留在场上打替补的话，我觉得其实 Montrezl Harrell 的他就没办法像在以前在快艇有这么多时间，就是让他打烂仗。也不是说那么多时间啦、啊、就是他不会有那么多的他没有那么多的
战术，不会那么多设定在
对对对对围绕
他
让他在打烂仗，而且包括他们还是有 Kuz 嘛，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没办法连装的原因是这个。对，
嗯嗯、欸、非常有道理。其实想一想湖人的原本设定的打法，烂仗型的球员不晓得在哪里面发挥，像那个谁Waiters 就没有发挥的很好吧？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是
哎呀，因为
杠半比较，因为 Waiters 已经、啊、就是他的每一年都退步很多，
说的也是
吃太多 gummies 了。
对。
不过其实我觉得对于 Harrell 这一点，就是我其实是可以理解你的看法，就我觉得你的 reasoning 都很合理，只是就在于说，嗯，就 Lewis 讲也有一点道理，就在于说他在快艇的时候，因为快艇的替补部队基本上。几乎没有抢分，除了 Lou Williams 以外，可是 Lou Williams 那时候配很好。
Lou Williams technically 也是烂仗型。
不是，而且对，可是再加上 Lou Williams 跟 Harrell 其实那时候非常搭配，非常有效率，就他们的 pick and roll。那 Harrell 是非常会打 pick and roll。那我是觉得有 LeBron 跟 AD 的情况下 ，Harrell 不管他在替板凳上发挥多好，都很难真的就是达到他在快艇那时候的感觉。就我的看法是这样。嗯，虽然说我觉得你的就是 Quan 刚刚他提出的那个 case 是蛮有道理的。不过呀，
呀，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嘛。
没错。
那凯，你的第六人呢？
我为了要维持我一贯的传统，所以我要选一个 hot take。这可能是我今天做 hot take 中的最大 hot take， 就是我觉得
Trae Young比较 hot。
真的吗？你
Trae Young？ 我也觉得
Trae Young red hot。
OK， 好。我选的最佳第六人是拓荒者，今年在 Bobo 大放异彩的得分后卫 Gary Trent Jr.。Gary Trent Jr. 其实如果听众有就是从八月初就听到现在，就知道我非常推崇这个球员。我认为他的未来性非常高，就他一直来都是一个三分质量非常非常准射手，不是一个投很多可是蛮精的一个射手。再加上他本来就是一个防守不错，然后有身材，能跟得上一到三号球员。那其实去年Terry Stotts 就已经很大幅度的使用 Gary Trent Jr.。不管是从一开始替补上场只有大概11分钟，到后来到 Bobo 他上场平均大概快27分钟，我认为明年 Gary Trent Jr. 的使用率很有机会会被提高，尤其是在于说，拓荒者基本上补强了一堆前场球员，没有补强什么后场，所以在 Lillard 跟 CJ McCollum 两个人如果要继续像以前一样扮演赛亚人角色的话，我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认为 Gary Trent Jr. 会有很多机会，甚至是 maybe 取代 CJ McCollum 原本的地位， maybe。
这蛮 hot 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才说这是最 hot 最热的一个 hot take 呀、yeah, ！我觉得 Gary Trent Jr. 明年真的有机会可以到甚至什么平均15.8分，然后四篮板、哦、这样的数据，然后平均上场时间26-27分钟、嗯。那如果是这样，如果真的达到我这样就是非常 wild 的预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拿到最佳进步球员。
嗯 ，Oh yeah, true.
Yeah,
yeah, yeah. 不过我们先不要谈这个，我们先谈。就我认为 Gary Trent Jr. 我觉得他就是个绝佳的第六人。嗯，就是他就是一个能抢分，虽然没有什么自主进攻能力，可是就是在一个体系下，他是一个非常好 system player。那我觉得这种球员就是，有那个潜力在。那至于说他有办法去 like take the next step 变成一个到联盟优质的得分手 ，I mean， 这就我们要拭目以待。不过这是我蛮希望，也觉得有机会可以拿最佳第六人的 pick Gary Trent Jr.。
我其实觉得15分4篮板还蛮有可能的、
啊。对啊，
就是对啊。可是我觉得他取代 CJ McCollum， 我觉得难度稍微高一点。
没有，我说慢慢，就是可能 McCollum 从平均33分钟可能变成29分钟，然后可能两个人就并加、
变轮替这样子。
因为 Gary Trent Jr. 我认为他的 upside 是比 McCollum 高一些的，就一点点而已。我说 upside 是指说他的甚至他的未来性。因为 McCollum 是一个
比较年轻
，McCollum 对年轻当然是一个 upside 的重点啊，就他年轻，体能更好，虽然得分绝对没有 McCollum 好，可是 McCollum 现在也快30岁了 ，McCollum 只有6尺2，6尺1还6尺2而已，而且打得分后卫 ，Gary Trent 有6尺5，所以我如果是拓荒者的话，就应该说拓荒者迷都知道 Gary Trent Jr. 就是目前啊是就是 McCollum 接替 McCollum 的顺位，下一个顺位，
绝对的
，Yeah。
听起来 McCollum 跟设备放到第六人，因为他是瞬间灌你一大堆分数的那个人。
我当年其实这样讲，就是当年 Damian Lillard 那时候开始变很强的时候，我就一直不认为这个 duo 是一个好的 duo。第一个，这两个 duo 是可能全联盟防守最烂的 backcourt。第二个，McCollum 跟他的跟 Lillard 的性质是根本就一模一样。
对，
所以我3年前的时候，我就我不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说我一直就觉得 McCollum 就是更适合第六人这个位置。嗯，
其实你那时候看美国论坛，其实很多人是同意你的这个讲法，
很多人这样讲过啊。
因为的确，
但是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放在场上的时候，
那个进攻杀伤力是真的很恐怖、啊。
对，你也不能说拓荒者这样做有错啊。
哎，重点是他们在决胜时期两个人都 clutch 到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2年前打到西区冠军赛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双枪的杀伤力真的太强。可是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凯会说，我不会说他未来性比较高，可是我会说他会是一个更 clean 的 fit。
Yeah.
Yeah, 这我觉得这是绝对的，这个未来型这个点我就是我没办法同意。
他的点是说他更适合搭配 Leather。
对啊，这个点我同意啊，
非常同意。
就一个 system 来讲的话，
对，他可以去分担反防守的任务。
其实我也觉得，我个人也认为说 ，Gary Trent Jr. 没办法拿第六人，最大的阻碍有可能真的是他会打到先发、欸。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Yeah. 对，因为包括像就是Damian Lillard 跟 CJ McCollum 近几年都是轮流受伤的状况下，就是我像我们今年在 Bubble 也看到，就是 McCollum 受伤嘛，然后表现一直都很差，所以他们才把 Gary Trent 就大量的使用，然后他也真的打出他的成绩，所以我相信他绝对是教练团在心中就是不管是 Lillard 还是 McCollum， 其中有一个人有受伤或状况不好，其实一定，我觉得 Gary Trent 就是马上被换成先发球员，所以我个人认为他没办法，就是我也同意他，就是同意开的点啊，就是他也绝对是板凳上最大的得分点，也是应该是最稳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最大问题肯定也真的是，就是他会不会是先发还是替补球员这个
问题，他太集战力。
对，
OK， 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奖项，是这个最佳进步球员。对，最佳进步球员通常就是看数据啦，对吧、啊？就是数据幅度进步最多的人，通常就是赢家。那 Lewis， 你最佳进步球员，你的选项是？
我的选项是 Tyler Hero。对，然后因为其实有稍微在关注的球迷，其实都知道，其实 Tyler Hero 他在去年的赛季其实是打得比较挣扎一点，然后平均也只有13.5分，他甚至连 All Rookie Team First Team 都没有进，他是 Second Team 嘛，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加上他去年在季后赛的表现，也完全证明说他是可以就是打一个在 NBA 的体系下，在 NBA 的环境下生存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年就是下个球季，然后他一定，我觉得基本上一定保证先发的状况下，他而且加上热火的体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只要再把分数，我觉得他的平均得分一定会拉到最少18分，甚至是可以到20分的这种。那我觉得他如果能在中，就是他的平均分数能够拉了个5-6分，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他的 most improved player 应该是稳的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他遇到那个第二年撞墙期啊？
我觉得不。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那先让我讲，他先让我讲。
他是问我啊，他是问我啊，
抢过去讲。
他明明就是问我、啊。我觉得完全不会、欸，因为他在热火其他主力去年在冠军赛的时候，热火其他主力包括Dragic， 然后甚至北马的巴尔都有点受伤的状况下、嗯，他还是他打去年的总冠军以防守见长的湖人。然后他也可以拿37分，就是 我觉得他已经 NBA ready 了，就是他已经在往那个就是 All Star 的路在迈进。我觉得他其实真的只要维持水平，嗯、维持他在季后赛的水平，他就是 Most Improved Player， 就是这样。而且他已经有那个 Background Story 去 Back up 他，因为他去年在季后赛大放异彩，去年在
Storyline，
对他已经有那个 Storyline， 就他在季后赛大放异彩。然后如果他明年就是一样保持很好的表现，大家只会记得说哦，他从去年季后赛之后都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进步，都是这么好的。那他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不管是数据方面跟那个 media attention 那方面都有就是很好的那个、potential 吧、嗯。对啊，
哎、欸，那 Mike 你为什么觉得？
因为我非常相信 second year slumber 是一个很常发生的事情。对，就特别是说他面临。因为他第一年表现好，他面临他角色有时候教练赋予他的任务做一些调整，我觉得一定有一定程度他有可能会撞墙期。那当然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就是整季的那个 consistency 拿到他的这个 most improved player 奖。
可是热火不是一个 heliocentric 的体系啊，所以他不会是
我不是说他会被调整到他当主将、
啊。对对对，没有，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本来就不是球权那么多的人啊。嗯，对啊，他本来就是不是。他在去年打冠军赛也不是每一球都给他，
嗯，好像其实也不太可能会让别人说像 Tatum 一样去 carry 球队的、
嗯，对啊，所以
我其实比较担心他会不会被看破手脚，因为通常这才是第二年球员会遇到最大的问题。你、嗯、看以前像是 Tyreek Evans， 甚至是前几年的 Donovan Mitchell， 他们都是因为招不够多，其实缩减那一年就是这样，然后被对手看破。Harold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我们很难 predict。对，那看你刚是
呀， yeah， 其实我对有几个不同的点。第一个就是 Michael 刚提到的，就是 second year slumber。其实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当然换讲我也同意，就是你招数如果不够多的话，防守就知道说，因为你去年镁光灯在你身上，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去 study 你嘛。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是 mental toughness，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有没有够强。那 Tyler Hero， 你看他嘴脸就知道他就是一个 like 一个 tough mofo 的
no limit hero，
no limit hero。 对，不过就我觉得邝刚讲也蛮重要，就是Tyler Hero 其实是一个80% 基本上都是一个 catch and shoot 的一个 player。 他当然有很多 playmaking， 可是我说就在于他自己进攻的手段，他几乎都是一个就是 off ball 接球 的一个进攻球员。那我觉得这样的进攻方式，除非他明年有点就是改造他的进攻模式啊，改造他的 arsenal， 不然的话，我认为如果依照他这样今年打法，然后明年更多上场时间、更多球权、更多出手机会，我认为进步是绝对是就是显而易见，很可以想见的。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你选 Tyler Hero 这个 pick， 我越听越觉得越有道理，甚至我认为。就算是 MIP Sixth Man of the Year 都有机会，因为 Duncan Robinson 如果我 assume 啊 Duncan Robinson 去打先发，然后让 Hero 出来抢分，就因为至少之前的季后赛，就去年的季后赛，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嘛，就是 Duncan 先发，然后他跟 Duncan 很容易犯规嘛，进入犯规麻烦之后，Hero 就上来抢分这样。那 Hero 我也认为他明年应该是会进步，就我不认为他会遇到撞墙期，所以我认为明年加上就我讲过 Jimmy Butler， 我觉得有机会轮休， yeah. 非常有机会。Goran Dragic 又老一岁、对，然后 Josh Richardson 不见了、所以他超有机会，就是明年真的是进步到甚至是什么平均什么17分这种，就是我大胆假设啊，这样球员，
我觉得一定会、
我觉得你这个 pick 我其实越看越认同、
那你要改掉吗？
没有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有一点那个多元，我们可以有点多元性。
OK， 那不然就你来介绍一下你的 pick 好了。
OK yeah， 所以我的最佳进步球员我会给 Jamal Murray。那 Jamal Murray 其实是我刚跟Quan刚讨论出来，就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到我觉得要选谁。我觉得 Jamal Murray 会拿的也是有一点赌注性的一个 pick， 就是我认为他明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进步。就他今年平均数据是什么？平均什么？接近22分，然后什么 like 6助攻这样的数据。我认为明年有机会变成一个 superstar 的一个球员，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金块今年其实他们放走一些老将。放走了 Jeremy Grant， 然后留了 Paul Millsap， 然后他们就是 整个金块的 organization 其实有点 expect 他们的年轻球员要 step up。
嗯哼哼。
那我是对于他们这样的心态，我是没有保持着很高的 expectations。我认为他们还是会非常依赖 Jokic 跟 Jamal Murray， 然后原本的 Gary Harris 等等这些球员去支撑他们的整个大半赛季的这些比赛。那 Jamal Murray 我们去年看过，他在季后赛根本就是赛亚人上身，对，他就像借用你刚刚讲过的词，见神杀神，见鬼杀鬼这样。所以我认为明年他突破变成一个 superstar， 进他的人生第一次明星赛都是非常有机会。
嗯，
所以我 MIP 我就选他。Yeah，
我补充一点，我很快补充一点。Jamal Murray 现在是 Vegas 就是赢这个奖项赢面最大的球员，目前是。
OK，
对，
我觉得像季后赛他的余威嘛，还有他就是那个他创造那种精彩的光环，其实我觉得延伸到下一季直接给他这个奖也不会很奇怪。哦，只要他能够持平那个表现的话，
他如果能持平那个表现的话，是平均什么37分，
金块
就是 MVP， 直接
MVP 他都可以。
Yoke 是那种可以被交易掉的人呢。
我觉得我这个 pick 虽然说你刚就矿刚讲说他是 Vegas 的那个什么几率现在是最高的，所以好像是最热门的 pick。可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 downside， 就是因为他去年表现太好，所以会不会说明年他被看破手脚？就也不是被看破手脚，可就是对方重点盯防，重点去研究他，重点去切断他所熟悉的那些路线，导致说他进攻效率变差等等，这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我会讲的点就是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他的本身的成绩已经够好，就像你刚刚讲22分，其实已经是就是一队的 leading scorer 的那种成绩了。然后再加上他们把 Jeremy Grant 放掉之后，然后等于是有点隐私暗喻说他们要扶正 MPJ 嘛，所以在 MPJ 就是你一定得给他球权，然后他的状况又不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也同意你说 Jamal Murray 跟Jokic 会需要 take 更多 responsibility 在进攻方面，然后这反而就会就我觉得这反而就会让防守更好去针对。那我觉得他可不可以就是。就是完全无视那个防守，然后依然可以进步个4到5分，我觉得4到5分就好，平均能不能进步4到5分，我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他本来就已经22分了，所以如果你要等到你要让他在防守更多更严密的情况下，然后其实你先发他的队友可能整个进攻体系是不一样的状况下，他能不能去进步到25分以上，我觉得我会打一个问号。对，所以这是我没有选他的原因。
嗯，其实我刚查了一下，他今年数据其实是84.4啊，18分4。
我其实讲好像是那个 playoff，
有点 exaggerated。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讲说他明年有没有可能变到23、5篮板、7助攻，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那样子他就会是一个强力的角逐者。
嗯，
对，
不
要。
可能我就是对 Jamal Murray 的评价可能比你们高一点，就我认为他的。天分跟他的 talent 就在那边，我们都看到啊，他想抢分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抢分。
Yeah.
但至于能不能维持一个72场比赛一个赛季，这很难讲。
Yeah.
只是我单纯的看法就是说，金块会更依赖 Jamal Murray， 尤其是看到，因为当你知道你的对上球员有这样能耐的时候，你教练一定会去 utilize 那样的 talents 嘛。所以我认为他明年会更多就是。更多的持球 ，Jokic 我觉得他的使用率会下降，然后 Jamal Murray 就会更多发挥机会。
Yeah,
是我看法。
I wouldn't be surprised。
嗯，
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pick。是勇士的 Kelly Oubre，
欸、
每一集都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叫 Kelly Oubre
Valley Boys，
他现在是 Golden State Boys 了，
uh-huh.
对，然后
不是 San Francisco，
哦，对对，他不是 Oak， 对，他是对，
没错。
Okay, 我选 Uber 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去年已经打出所谓生涯年了嘛，就平均18分左右，然后太阳打出很不错的成绩，这也是勇士为什么这么看重他。然后当然最大的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 Klay Thompson 爆了，他现在无疑他一定会是先发球员了。我觉得在勇士的这个体系底下，他这么擅长切入，然后如果他可以维持去年这个三分水准的话，说真的，我觉得他还蛮适合勇士的体，就是蛮适合跟 Steph Curry 搭配的，应该这么讲。然后而且另外是说。Kelly Oubre 今年是生涯年，就是合约年，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个爆发性的表现，至少我觉得最少他会维持一样的水平，然后我觉得他的重要性其实不会亚于 Andrew Wiggins。
嗯，
我其实更看好他勇士的发展 instead of Andrew Wiggins 了。
哇，
对，所以这是我很简短的为什么我觉得 Kelly Oubre 会是我的 MIP 这样子。
可是如果因为他去年已经是生涯年，
嗯，
然后 Kelly Oubre 其实我们应该都认同，就是他的 ceiling 没有那么高，就是大概就是可能平均20分就已经
我觉得去年都是。 已经是灌水了，
已经有点 overachiever， 对吧？对啊，所以你认为他会数据上会更进步吗？
我觉得他的数据上至少会持平，可是我觉得他在勇士有更多的 media attention， 我觉得这一点会影响到他，而且尤其是我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奖项会变成说。是数据上的这个暴增，或是维持一定的优秀的水准。我觉得 Kelly Oubre 会是后者。如果勇士能在这个球季有好的表现，如果他能可能闯到第六、第七名，就是进季后赛，我觉得 Kelly Oubre 就有相当好的机会可以挑战这个最佳进步球员。因为我觉得他在攻守两端会更被，可能防守比较好，因为防守他真的普通通。对，可我觉得进攻他有机会，有点难，可以挑战20分。嗯，
其实我认为挑战20分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认为不是，我说没有问题是说他去年平均19分， yeah. 我差不多19分，加平均加一分，我是不认为会有太大困难，尤其是勇士现在伤兵累累。但是，对啊，我其实不同意。但我第一个我不同意，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拿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过，他 ceiling 那么高，他去年已经生涯年，我认为他在突破就大幅度的突破机会很小。然后我们都知道 most improved player 你一定要数据上有一个蛮明显的进步，媒体人才会投给你。
对，
第二个其实我不确定他一定会打替补，一定会打先发，这是我不确定的点，因为我觉得你把 Wiggins 拉到得分后卫去跟讲说你把 Oubre 拉到得分后卫，他效率一定会很差。就我的看法是，
对啊，那小前锋会是谁？
就 Wiggins 啊，我认为他甚至，我觉得他拿最佳第六人机会，我觉得甚至比 Most Improved Player 更高。
对啊，那得分后卫会是谁
？Oubre
不是啊，他说如果把 Oubre 放进，因为勇士，我会这样讲，因为勇士现在没有一个得分后卫。
Yeah， 我知道，但我是说我就是我的 vision， 我看我觉得他拿叫他。再突破变到平均23分的机会，我觉得很小。
不过补充一点 ，Most Improved Player 没有一定要是就是先发球员吧？
没有，
是没有啊，是没有啊。
Most Improved Player 好像还有跟 Sixth Man 同时颁给同一个人过，我记得好像有这个例子。
这我就不清楚了，
要去翻一下历史。
我其实反而会觉得 Wiggins 会去打二号，因为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过他，勇士其实上一季就已经开始在试验让 Wiggins 多打一些控球的角色。然后
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二号，
然后这个 Oubre 就会打他最适合的三号位，甚至是小球四号，跟 Draymond Green 到时候配五号。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打先发的几率是蛮，至少他的 usage 我觉得会蛮高的，因为尤其是打小球的时候。对 ，Louis， 你刚刚是想补充？
其实我也同意他，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打先发，因为他的灵活性来讲比 Wiggins 还要高。然后，可是我比较不同意的是，我完全不觉得他的数据会上升。老实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明年能维持15分，我觉得就是维持了。
我觉得有可能啊，
对，因为我觉得去年赛季的太阳是真的蛮烂的，就是他们的控球是 Ricky Rubio， 然后今年他的
Ricky Rubio 其实还不错。
所以你在 Ricky Rubio， 你在 compare Ricky Rubio 跟 Steph Curry 吗？就是
没有，
没有我，可是我的最大的 argument 就是
我陷阱，
没有。可是我觉得最大的 argument 就是这个啊，就是他去年的太阳他们的巨星是 Devin Booker， 然后可是他现在Uber 现在的他那一队的巨星是 Steph Curry， 就是一个提升。然后
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对他球员的，就是他自己的数据会不会是提升？
我其实这反真的吗？我反而觉得这是对 Uber 的 K， 就是 for Uber。
Yeah， 我觉得这是可以 debatable 一个 topic， 因为 Rookie Rubio Rookie Rubio 去年是组，就是完全就是搞组织的，所以我觉得 I mean I don't know if that's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就是。我觉得他在太阳赛季那个去年的赛季是灌水的，才灌到18分。就是我觉得他在对，我的 argument 是这样，我不是说什么体系 yeah, 什么传导或什么之类的。再加上其实 Uber 不是一个 cash and shooter， 所以其实
对他不是，
所以他不是，所以我更就是会 downgrade 他的平均得分是因为这个理由，就是他已经第一个其实他不适合勇士现在的体系，当然明年会是什么体系我不知道，可是。他已经不是适合现在的体系，然后再加上他去年的成绩，我觉得就已经是灌水了。就是我觉得他顶多是15分，我觉得18分真的是已经完全超出他，就是真的是就真的是一个 flip， 就是我不觉得他，我觉得他真的是明年只要维持15分，其实就已经是个维持了。所以我觉得更不用提说他还要提升到什么20分以上，我觉得那太扯了。嗯，
对啊， yeah， 其实你讲，其实跟我刚讲的其实是差不多那个 argument，其实就是在太阳的时候，其实说实在，他非常多的进攻机会，尤其是在 Devin Booker， 尤其在太阳去年就是没有一个真的第二进攻箭头的时候，他就是扛起了那个位置。那到了勇士的话，有这么多其他进攻手 ，I mean。 不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往上。对啊。
我 Uber 一点，我再最后补充最后一点，
okay,
因为刚刚我觉得他刚刚讲 Steph 跟 Rubio 这个比较，其实有点美国的 point。我会觉得 Uber 会有更多的至少效率上的提升，就是因为 Steph Curry 是一个更优秀的这个，或是一个更大的进攻的 threat， 我觉得他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进攻的机会。而我其实觉得明年的勇士并不会像以前一样会打一个三分 oriented 的球队，他会变成更那种制造快攻机会。我觉得这其实非常适合 Oubre， 而且另外是说 Oubre， 因为 Oubre 以前来巫师嘛，他以前都是打 Otto Porter 的替补，他那时候的平均其实就是14-15分了，所以我觉得当他的 usage rate 在勇士打一个稳定先发，当然是如果他打稳定先发的话，我觉得他要挑战19分，我觉得是就是我可以 expect 的。嗯，不呀，我们就 Oubre 就不讲太多了，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项。
哎，说到谁 ，Lonzo。
什么 Lonzo？ 哦，对哦，你还没讲哎。
对啊，还有个 Lonzo。好，那我很快讲一下，因为 Lonzo 本身其实也是一个有很多人呼声很高，就对他就拿这个奖项呼声很高的选项，因为他我们知道他球队的变化就是他移除了的那个 Drew Holiday，还有你真的该讲另外一个控卫谁？我记得他好像一口气。反正他一定在这一季是先发扶正嘛，就是不，他本来就是先发，但他一定会变成是更更重要。那我们不得不说这个球员本身的个性很奇妙，他跟他那个很 loud mouth 的爸爸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一个很冷静又很 low key 的球员。那其实我甚至有时候说，除他的各方面又很 solid， 就是能攻能守，那传球视野绝对都是第一个等级的人。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哦，他有可能会变成后卫里面像 Tim Duncan那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当他有机会成为领袖，不需要待在那个 LA Hypocrite 底下打球的时候，对他就可以，应该会是他绽放光芒的一季。所以我认为 Lonzo 是我的选项。
可是他是 Mr. Triple Single，
Triple Single 又打烂了，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享受他的那个心理压力，而且你看他第一进联盟了，对不对？
对，收爆他啊！那就像 Uber 一样，他会是一个生涯年的这个
哦，对，还有生涯年
的
这个考验，这个选项。
但我刚才讲过，我很喜欢 Lonzo Ball， 所以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如果可以，我当然很好。我还有一件 Lakers 的 Lonzo Ball jersey。对啊，
可以送我吗？
不要。然后那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最后一个奖项，是这个 Coach of the Year。对，那我们让凯先来讲好了。
OK， 好。那我的 pick 很简单，就是我最喜欢的球队太阳队的教练 Monty Williams。那其实我们讲太阳队最近几集讲太多次，就不多讲。就大家都知道，我很看好太阳队明年在西区有就是可以进季后赛。我觉得如果太阳队能冲到4-6名的话，我认为 Monty Williams 就有机会拿最佳教练奖。
Okay.
所以这就是我看法。Yeah.
OK， 那 Lewis 呢？你有什么？你的选项是谁呢？
我选项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湖人队的 Frank Vogel， 因为我觉得他在湖人队得到一个 upgrade 之后，其实他们只要维持西区第一，我觉得以媒体就是近年来媒体的投票的那个习性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我觉得他一定会给湖人。所以其实他也不用做什么事，只要确定球员打好，只要确定 LeBron 每场出赛，
记得垫便当就好了。
对，
翘着脚拿。
对，因为其实他们去年的体系证明就是有用啊，拿总冠军就是
啊，
也不用改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只要确定进来的球员知道战术，其实就这样，他的工作就这样，对啊。
好轻松哦，
对，所以我也讲得很轻松，所以就是这样。
可其实说真的，如果因为湖人今年的那个 core 的变动性蛮大的。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啊！就
我觉得如果他可以再维持去年那样水准，我觉得对他当然也是 credit 啦。
所以我才觉得他只要能维持第一，他绝对就是，我觉得他绝对就是
同意。那 Mike 嘞？
哦，我选那个 Spoelstra， 对，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在 Bubble 季后赛的这个把他的这什么指挥跟他的这个球员调度，然后战术的变化性，其实很热火跟 Celtics 的对战，就是被很多就是有在YouTube 上面做篮球分析的，甚至他们都是教练们，他们说是经典的教练对决。所以其实 Spoelstra 在还有 Spoelstra 其实他的 credit 够多的，热火的冠军系列，对，所以他以他的资历，然后他去年又做出了一支新的杰作这样的球队，他这一季只要他的球队不要就是说突然间有个 landslide 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呼声最高的人选，我觉得不会比 Frank Vogel 低吧。
同意，我同意，因为他也没拿过，就是像我之前讲过，他是这个教练的 upper echelon， 就是 elite 教练之一，所以我觉得他 totally deserve it。 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pick
啊，
我这应该是我今天最大的 hot take，
没错，
我选 Steve Nash，
哎、欸、，Steve Nash，
对，因为当然我选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有 KD 有 Kyrie，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球队，所以我觉得如果篮网是真的可以我们如预期的达到东区前二的位置，我觉得 Steve Nash 就有相当大的呼声，
嗯，
而且说实在话，我觉得这个。Pick 这个工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对，
因为 KD Achilles 刚复原，你不知道他会变什么样子。Kyrie 是一个 drama queen， 就你不知道，就你有很多 personality 要 manage。如果他真的可以把这一队，就是这队这么有个性的球队融合的很好的话，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 credit to Steve Nash。
I mean 最大的就是 Kyrie 都在。就是休赛季公开说我们没有教练，然后如果
你应该换凯瑞吧，
所以对啊，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能 manage 凯瑞或者是受伤 KD， 我觉得他绝对 deserve a lot of credit，
yeah， 嗯， yeah， 对，
然后在就是这个他接任教练的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一瞬间，有很多的评论都说他的牌子绝对够大，然后像 KD 也许是场面话，但 KD 会很称赞他，对，就说哦，我 I'm still learning from， yeah，
因为 KD 跟凯瑞跟 Steve Nash 共事过、啊、
在勇士的。时候对，然后再来就他是拿过 MVP 的控位，那对、啊、他的牌子绝对够大。你说 Kyrie 或 Drama Queen， 嗯
，Kyrie 受不受教这是另一回事，因为 LeBron 他都不停了，
他爸的话他都不停了。
对 ，Steve Nash 我们就不知道。
他的功 对、啊、对，好，
我提供点 input 好了，就我最后一个我来提供一下，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没有很看好，虽然说 Steve Nash 是 like my all time favorite basketball player，、可我没有很看好他，就是明年就是菜鸟执教的这样一个情况，原因在于说我认为战术面上。我不是很，我很怀疑他跟 D'Antoni 还有 Amar'e Stoudemire 他们这个教练团所带领的这些智慧篮球智慧会不会真的能完全 apply 在球队身上？因为 Nash、Amar'e Stoudemire、D'Antoni 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七秒占用战术，七秒的那个战术，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强调打非常快的 pace of play， 可是现在的篮网我看不出来有这样的 personnel 在。凯瑞本来就不是，凯瑞本来就是一个半场进攻非常强。那 KD 我们都知道、KD 是什么打什么都很强，他什么战术底下都可以生存。可是第一个，凯瑞跟 KD 两个都有伤势，去年他们两个就因为受伤几乎没打。DeAndre Jordan 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 inside out 的一个球员，所以他们的阵容我不是很确定他们有那个可以打以前太阳引以为傲那种战术的 personnel 在，这是我的疑虑啦。
嗯，
那 Nash 篮球智商超级高 ，D'Antoni 是一个在 NBA 拿过最佳教练奖，所以他们的。Credentials 是在那边，但在于说战术面方面，我还是保持高度怀疑。
嗯、
yep ，
对，当然这是说明他们打七秒战术，我是觉得他们应该会打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看就是到时候我们开机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嗯、
对，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 prediction 把它 po 在那个我们的粉丝团上面，这个 Facebook。哎、欸，我们还没有 plug 过，我们有个 IG 都没有人 follow。
哎、欸，对，
呀、yeah, ，反正我们有个 IG， 就查 Utopia 应该就有了。然后、嗯、对，然后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先到这边，然后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